其实我们在学这个儿子身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处理的一个就是一种灵，或者叫做一种心态，就是孤儿的灵，孤儿的心态。其实孤儿的灵和孤儿的心态是我们好多的心态后面最根本的一个心态。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处理了那个惧怕的灵。其实惧怕的灵的最往深处挖，实际上是因为孤儿的心态。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就是基督徒当中，有人就跟我讲啊，我是在忧郁症，我在忧虑当中，我在焦虑当中，我在惧怕当中。其实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当中，你感觉到焦虑。你感觉到担心，你感觉到惧怕，你感觉到这种低层，其实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进到了神儿子身份这个荣耀的这个身份当中？如果你真的相信天父这位创造宇宙天地、掌管万有的神如此的爱你。如此的在乎你，然后他又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你，你其实不应该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分享这个神儿子的身份的时候，第一个最需要大家处理的就是孤儿的心态。而孤儿的心态，你怎么样辨别出来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啊，其实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担心、有惧怕、有这种焦虑啊，有这种忧虑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反映了我们生命当中是有孤儿的灵，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儿子身份当中啊。那个在这个第二讲当中，康麦克牧师就引用了罗马书的8章15节，就是讲到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圣灵就让我们呼叫阿巴父。这里面哈，我请大家注意到这一段的经文，这里面不是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说，哎，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吗？我们难道不是应该在这样的身份当中？是的。我们神是用各样的关系啊，这个地上的各种关系来预表，就是说来表明我们跟他的关系。比如说，是的，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这个主人，所以我们要凡事尊重他的，对不对？然后神要叫我们赦免，我们就要赦免；神要叫我们相爱，我们就要相爱；神要叫我们饶恕，我们就饶恕；神要叫我们谦卑，我们就要谦卑，对吧？这个指的是这种关系，还有父与子的关系，还有朋友的关系，还有对是更亲密的，就是爱人的关系。神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对不对？但这个地方想着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并不给这样的关系冲突。在这个地方讲的奴仆的心，是指的是你是否被辖制啊，是否没有权，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觉得自己没有权柄，自己没有自由。那这样的是。在这个地方讲到奴仆的心，我们跟神的关系，虽然我们是的，我们有一层关系是他是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但是不是这里讲的奴仆的心？奴仆的心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指的是你是感觉到你是被辖制的，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自由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把我们带进一种跟神更亲密的关系当中，不是奴仆，而是儿子的心态，儿子的心态。这个他在这个地方就是儿子的心，其实代表着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是被神接纳，我们是被神认同的。在英文里面，他讲的是 adoption，就是翻译成中文。 做翻译成中文就是好像是我们是被认养的，但是因为中国人对这个领养的这种通常都是呀，我有几个孩子，或者是啊那个孩子是领养的，好像那个孩子就是次等的，但是这个 adoption 就是这个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说把你重新放回你原有的位置的那个意思啊。就是，所以说，我们本来是神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神的孩子。但是，当我们失落了以后，成为浪子。然后，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又把我们重新放回我们该有的位置上面。啊，这个是 adoption 的这个在原文当中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很多的基督徒。虽然我们讲了又讲，我们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的孩子啊，我们已经得到了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呼叫阿巴父，这些经文都能够背，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的进到神儿子的身份，这个荣耀的位置当中，那么其中包含的就是惧怕，包含的就是担忧。包含的就是焦虑，就是这个被辖制。那前几天也有就有一姐妹在跟我讲啊，我是非常的惧怕我的先生，因为我的先生他不信主啊。那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不是完全的了解每一个人的婚姻。但是如果你信了主，你的先生又常常的逼迫你，常常的这个就是跟你过不去，甚至家庭暴力来对待你的时候，也在传统的基督徒的身上啊，就是忍耐在神面前求。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进到神儿子身份，这个荣耀的位置当中的话，他通常是应该是什么？他不会说啊，因此我跟老公两个对打。第一个对老公没有惧怕，因为你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的儿女，你怕谁呀？对吧？但是呢，他又知道他手上有权柄，所以他还是会爱。还是会包容，还是会饶恕，但是他会用权柄来斥责这个老公身上那种掌控的灵、愤怒的灵、暴力的灵。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是在这样的婚姻当中，而且你已经受了一辈子的气了，因为你在传统的教导当中啊，基督徒就是要很久忍耐呀、啊，基督徒就是要包容、赦免和饶恕。是的，但是。你还要知道，你有另外一层的身份，是你是神儿子啊，然后你手上是有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而且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你先生背后的黑暗势力。所以，我们中间哦，希望我们经过这个神儿子的身份的学习以后，我不希望再有人说：“哎呀，我很害怕，我很害怕他。”我很担心他，然后我也很被他这个欺负。我希望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以后，那些在家庭当中受到这个丈夫或者受到妻子不公平待遇的这些弟兄姐妹，就应该明白，其实没有人能够欺负得了我们啊，包括在职场啊。包括在两性关系当中，还有这些各样的关系当中，其实你不应该有担心，不应该有惧怕，不应该有瑕疵，因为你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的儿女。那这是就是这个儿子的心态，就你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天父对你的爱，天父对你的接纳，天父对你的这。的认同，天父已经把你以前从那个荣耀的神的儿子的位置失落，现在把你重新放回那个你该有的那个位置上面去，这是儿子的心。 所以你是非常有底气、非常有安全感的，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的。啊，那孤儿的心态，我们上个星期讲了，其实孤儿的心态里面就充满了瑕疵，充满了恐惧，生怕被抛弃，生怕被拒绝，而且是走到哪里都是觉得啊，别人肯定是不会接纳我的，别人肯定是会拒绝我的，而且呢，我要靠我自己争，我要靠我自己抢，我要靠我自己表现啊，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的得到人的认可。或者说，我要包括一些服饰的啊，就是这个传道人，都是我要靠着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赢得神的爱。其实神对我们的爱，不是靠赢的，啊，不是靠赢，就是神就是这个样子的，爱了我们，不可救药的爱了我们啊，只是就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你生五个孩子。虽然这个孩子有这个孩子有那样的问题，但是你对他们的爱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孤儿的心态是我们，我想这就是星期五的时候我们要处理的啊，就是这个，他是心里面是充满了各样的，就最大的表现是惧怕、恐惧啊，没有安全感。然后凡事都要靠自己，要靠自己去争，要靠自己去抢，要去靠自己去努力，要靠自己这个来赢得这一切。所以他是无依无靠的，总是感觉无依无靠。而我上一次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其实这个地球上，当我们跟我们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就是我们灵魂的父亲。隔绝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充。其实每一个人，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孤儿的心态，孤儿的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有的人的占的成分多一些，有的人的成分少一些。但是当你就每一个人都有惧怕，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那个不安全感。好，这个是就是我们讲到上一次讲的。那么这一次的当中，康麦克牧师又从这个孤儿的心态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就讲到第一个是来自于这个破碎的心啊，这个破碎的心灵当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了来自于父亲的伤害。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一个地上的父亲、地上的母亲。其实神是盼望父亲啊，这个地上的这个父亲能够表现，能够来表现天父的爱。比如说，从父亲而来的保护，从父亲而来的这种爱，从父亲而来的供应，从父亲而来的这种安危，还有从父亲而来的引导。你知道，就是这个，这些都是神在设立这些关系的亲子关系的时候，神希望这个作为父亲的应该带给孩子们，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表达天父的爱啊。但是，如果你碰见的一个父亲是一个冷漠的父亲。你碰见的父亲是一个，是一个自私的父亲。如果你碰见的一个父亲，整个在你的生命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就是缺席的，你常常就那种孤儿的心态，就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存在。还有的父亲是自私的，还有的父亲是暴怒、愤怒的，还有的父亲是离弃了、抛弃了他的这个妻子，还抛弃他的孩子，这样的父亲就会给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造成一种孤儿的心态，让他不能够感受到爱，或者就是说，你要让他讲到天父的爱的时候，当他信了主以后，进入到天父的爱的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告诉他天父是怎么这样爱我的时候，他就很难相信，也很难想象天父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我常常跟大家讲，举个例子来讲，我跟我的先生对于天父的爱，我是花了 很大的很长的时间啊，然后我才能够理解天赋的爱。其实，在这里当中，我也知道天赋就是对我，因为他知道我缺乏那个父亲的爱，所以神真的是有好多的时候是那种倾倒祝福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有的时候会跟神讲说：“真的吗？你真的会这么好的对我吗？”就是。所以就是神就会有特别的恩宠在我的身上。那我先生呢？他信主了以后，因为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爱中长大的，他父亲对他就是很爱，所以他的那种安全感，第一个他生命当中的安全感，好像他的情绪一直就是很平稳，他也不需要去跟谁争，他没有那种，他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他喜欢。而不是说我要争，我要争，我不争就怎么样。所以在这种当中哈，我就跟弟兄姐妹讲到，真的，这个父亲的这种身份，对于孩子理解天赋的爱好重要。我还记得有一个这个孩，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就是不太相信天赋的爱，他就讲到他是天赋爱不爱爱，但是这爱小明他们这种怎么会爱我呢？为什么呢？因为他生下来了以后就被父母给送到了，好像也是他的外婆家。然后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他们家里面已经有个妹妹了，而这个爸爸和妈妈是明显的宠这个妹妹，而不喜欢她。所以他在这个家里面就像是一个寄居的，所以等到他信主了以后，他自始至终，他很努力，但是自始至终，他对天父的爱都有一种很深的怀疑。所以这是怎么造成的？是来自于他的父亲啊，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的心破碎，以至于孤儿的心态进到我们中间来，还有一个是来自于母亲啊，这个母亲是神，就是当我们一生下来了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母亲的怀抱当中，母亲实际上是要来表现神的爱，神的亲密的关系，神对我们的喂养，神对我们的保护，但是有的母亲就是一生完了以后就把孩子啪就扔给别人，所以这个母亲的分离，母亲还有的母亲非常的严厉，有的母亲非常的愤怒，有的母亲非常的这种疏忽他，有的母亲虐待他，有的母亲打他，发泄他，不接纳他。哎呀，怎么又是一个女儿？比如说特别想要生儿子的家庭，怎么也又是一个女儿？这个母亲就对她的嫌弃，甚至母亲觉得我在我的这个丈夫他们的家里面地位这么低，就是因为又生了你这一个赔钱货。那因为母亲的不接纳，所以那个孤儿的心态也会进到这个幼小的孩子的里面，然后就伴随，然后这个生命当中的这种孤儿的心态进来，孤儿的灵进来了以后，这个孩子的生命就被这个就很难进入到这个天父的爱的这种领受当中，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通过一些自然的权柄，自然的权柄就包括老师啊。啊，包括老板呐，包括公司的老板，然后单位的领导啊，这就是你的这些生命当中的这些权柄，他们都有可能会伤害你。比如说，有的老师对孩子，其实你知道，当小孩子进到这个学校里面来，他其实他的生命当中有一种期望，盼望被老师认可。所以，当老师如果说话常常是去刺他们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也会给孩子们生命当中造成伤害。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哈有没有当老师的弟兄姐妹，你其实你真的是在一个荣耀的位置上面，一定要对这些孩子好，一定要对这些孩子好。其实我们家有一个当老师的亲戚，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对孩子们好，因为孩子，就是真的是，都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的认可。 你知道，好多孩子的生命就是因为老师而改变的。我记得有一个人，他讲他为什么喜欢学英语，就是他在英语课上面，因为大家刚刚开始学，发音都不太准，但是那个英文的老师表扬了他一下，哎呀，他从此就对学英文特别的上心，特别的注意，最后他是出国来了，在美国这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当我们作为一个老师的位置，当我们作为一个老板的位置，当我们作为一个领导的位置的时候，其实这些你的下属，你的这些学生是特别盼望得到你的认可的。即使他有的时候反叛，其实当你用你的爱来接纳他，甚至哈，作为我觉得做当老师的基督徒，要像康麦克牧师一样的，他每天早早的到教室里面，按手在每一个位置上面祷告，盼望这些孩子今天有一个崭新的一天，盼望这些孩子今天啊，他的平安、喜乐、聪明、智慧，而且祝福这些孩子。啊，所以希望我们不要让这些孩子们，或者说你是当领导的，我知道中国有一些叫公司的文化是那种就是骂人的文化。我家有一个亲戚在中国一个著名的公司工作，他说他们的就是全国著名的公司工作哈，他说他们的那个老板，我一提名你们都认识的，他居然在上面讲话的时候，他会用他的话筒砸下面哪一个他不爽的单位，就是比如说财务部门啊，不，他不爽财务部门，他可以讲着讲着，啪就把话筒拿下去就砸那个人，所以他们整个的公司就形成了一种骂人的文化，上面骂中间，中间骂下面，最后这家公司现在倒台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咱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在职场上面去伤害你的下属。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属灵权柄带给你的伤害，包括在教会当中啊，那个就是在教会当中，牧师、长老啊，这个都有可能给弟兄姐妹造成这种属灵的伤害。而且，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哈，属灵的伤害，这种属灵的伤害，这个带给弟兄姐妹的这种，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你在公司工作啊，公司的老板这样对你，其实你还有一种，有一种思想准备，哎呀，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你到教会当中来了以后，教会的牧长还这个样子对你，对。弟兄姐妹的话，实际上他造成的对弟兄姐妹的伤害是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人的伤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带领人的位置上，包括小组长，你都要好好的来对待神放在你下面的羊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从破碎的心啊。破碎的心分为啊，你的父亲而来的、母亲而来的啊，自然权柄而来的，还有属灵权柄而来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孤儿的心态的根源是苦读和论断。其实苦读会非常非常的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哎呀，说到这个苦读，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苦读这种，苦读怨恨这样的心啊，或者这样的灵，其实，在灵的世界，咱们不讲啊，这我神的诫命都已经跟大家讲了。但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属灵的真相当中，苦读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敞开的大洞。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苦读怨恨，不是说我们不受伤，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人能够伤害得了。其实你只要在这个地上待着，就是在一群罪人当中，罪人的身上都长着刺的啊。然后你刺我，我刺你。但是作为基督徒，一定要知道，当你的生命当中， 如果谁冒犯了你，你一定要饶恕。如果你不饶恕，我跟你讲说啊，就影响你跟神的关系。是的，但是如果你的属灵眼睛打开，当一个人生命当中充满了苦毒、怨恨、不饶恕的人，他在灵的世界当中是有一个，像是有一个，是打开了一个门户。是有破口，这些破口，这个我们啊，这个破口，你在属灵的当中，你真的看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破口的，这个破口就吸引这些，而且是这种负面的这些苦毒啊、怨恨啊、不饶恕啊，它就吸引，我看世俗的人说吸引负能量，但是属灵的人就告诉你，你就吸引邪灵恶鬼。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苦毒、怨恨、不饶恕，一定要处理。它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它会影响你去被神祝福，他关键的问题是，他还向这些黑暗势力开了一个门户，让他们来这个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也呃，我前段时间服侍一个姐妹，我就跟她讲，我说你一定要饶恕。她就觉得我饶恕她，她对我那么差，那你生命当中那个你的孩子的问题要得到处理。首先要处理你的这个，你跟你先生的关系，而先生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包含了太多的苦毒、怨恨和不饶恕。我希望弟兄姐妹哈，这一点上要处理一下你的苦毒、怨恨、不饶恕，要不然也会把孤儿的灵吸引到你的生命当中来。还有一个是内在的视野，有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内在视野。内在誓言，就比如说，我是绝对不会找像我爸这样的人，我是绝对不会找像我妈这样的人，我是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了，我再也不会向任何人敞开了，我也再也不会轻信任何人。哎呀，我就是那种倒霉的，好事都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我这种人怎么可能招人喜欢？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内在誓言，是你自己在咒诅你自己。你的当然，它跟咒诅还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不要找像我爸这样的人，我不要找像我妈这样的人，我不要找啊中国人，我不要找美国人，我不要再向人敞开心了，我不要再轻信别人了。这些内在视野，它在属灵里面，它就筑了一道墙，这一道墙也是阻隔了你跟神的亲密关系。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哎呀，我为什么跟神总是那么觉得他是遥远的，然后我跟他不亲近的，你可能要去处理一下你生命当中的这些内在视野啊，然后因为这些东西隔绝了你跟神的关系。好，然后。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那个被害者心态，也是会让孤儿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其实被害者心态哦，我说句老实话哈，80%的人，地球上80%的人都在被害者的心态当中，只是有的人程度更深一点，有的人的程度要浅一点。我跟你讲，被害者心态就是什么？就我自己。就是总是认为他自己是受害者，总是认为他生活当中处处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别人总是对他不好，别人总是对他不公不义，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生命当中常常出现的就是抱怨。抱怨不公不平，然后抱怨，然后充满了委屈，充满了自怜，充满了各样的负能量。然后呢，其实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自我防卫机制。然后他的生命当中的选择就是悲惨。 啊，他需在任何事情的情况当中都是别人的问题啊，然后什么选择他都是往负面的方向选择，就我都往负面的方向选择。比如说，我讲过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跟牧师打招呼，牧师正好没注意，就没有跟他回来打招呼，他马上就会觉得说，哦，他根本不喜欢我。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跟牧师发一个微信，然后牧师可能一天接很多微信，那个哒哒哒就打到下面去了，可能就没有看见，或者有的时候是看了以后，我就是有这样的情形哈，我希望大家注意，比如说我正在一个聚会当中，有的时候进来一个微信，我看了，但是因为在聚会当中我就没来得及回，然后聚会完了以后呢，有一大堆的微信下来，就把这个看了，已经看了，但是没有回的微信放到下面去了，以至于有的时候刷一刷，哎呀，这个微信还没有回，我才会几天以后再想起来回，但是不是说故意不回大家的意思？那如果有的人在这种状态当中，他马上就讲到说，哼，你看他还爱我吗？他连微信都不回我。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孤儿的心态，那有的时候，人家对你其实是出于体贴，所以给你这样的安排。但是，不是，但是有这种受害者心态的人，他总是把事情往负面的方向想，不公的方向想，别人对我不好的方向想。所以，如果要让他做选择，他选择自怜。他选择委屈，他选择这种悲惨，所以受害者心态的人，悲惨就是他的选择，而这样的心态常常会让这个人选择悲剧，其实也导致他自己毁灭自己的个性，因为你的人生，一个是包含着你的选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各样的选择。如果你老是选择负面，老是选择悲剧，老是选择别人就是对我不好，其实这些选择导致你真的就奔向自我毁灭。还有一种，还有就即或是你在把你放在一个不公不义的环境当中，你在这个环境当中的 reaction，你的反应，其实也是非常的决定你的人生的，你更决定你在神以后面前你的审判的。所以他这些被害者心态的人，他们生命当中。就是说啊，因为我这样的遭遇，我就是在这样被害者的状态，所以我无力感，所以我常常被人轻视，被人忽略，生命当中充满了自怜、自爱，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问题。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讲的被害者的心态哈，不是指的那种哈。不是指的是真正的他是被害者，比如说有的人在婚姻当中，他就是家庭暴力，或者家庭暴力又分为这个身体暴力、冷暴力和热暴力。冷的就是用语言来暴力你，热暴力或者是冷漠来待你哈，热的就是真的是就是动物，真的是打就是那种身体上面的暴力。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学校当中的这种被霸凌的那种真正的受害者。哎，但是我跟大家讲哈，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当中常常被霸凌，你要帮助他处理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要处理他身上有一种就是被虐的灵。这种你知道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哈？因为我认识有一个妈妈，她的女儿，白人女儿， 走到这个学校里面被霸凌，欺负得不得了，然后他又搬家转学到另外一个，他基本上搬到的地方，啊，那个孩子都会被霸凌。那后来，当学习属灵征战以后，就知道说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有一种被虐、被霸凌的灵，他会吸引那些就是什么施虐的人、霸凌的人来对他施虐。所以说，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奉耶稣教名斥责那个被虐待的灵，被霸凌的灵要离开你的孩子，并且为他穿军装，并且带他信耶稣，并且要奉耶稣教名斥责那些霸凌的灵要离开你的孩子。哎，如果作为基督徒哈，你遇见这样的情形，你要处理。那好，我们回来，我们说的这种被害者的心态，不是指的这种，他确确实实是在这种被害者的状态当中，比如说在家庭暴力的这个迫害当中，在学校的霸凌当中，在公司的这种霸凌，在公司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当中，不是指的这种，而是指的是一种心态。其实人家对他挺好的，但是他总是要把人家的这些东西都往负面的方向想，总是在抱怨。啊，比如说啊，总是抱怨啊，我们公司的这个老板就是对我不好。当然有没有？有，但是即使有，你作为基督徒来讲，其实你也要平安喜乐。你的生命当中不可能，没有神的许可会临到你身上的事情，临到你身上的事都是恩典和祝福。但是看你能不能打得开，是吧？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应该常常在抱怨啊，不公不义。但是一个人他在被害者心态当中的人，他就会常常的苦读、怨恨、抱怨，然后常常是觉得啊，都是别人的错。然后呢，就是常常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常常觉得自己自怜，常常。哦，我跟大家讲哈，中国文化当中会滋养受害者心态。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有没有父母在养孩子的时候，那孩子在刚刚蹒跚跑路1岁多2岁的时候摔在地上，对吧？摔在地上，你其实中国好多父母马上抱起来，啊，然后帮他踩地啊，都是这个地不好，打地，让一个摔倒孩子摔倒了以后，没有说没关系，起来，我觉得你 OK 的，来，没事儿的。然后是抱着这个孩子，跟他说：“来，那个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来帮你踩这个地，就这个地不好，就这个地方。”这样的教养会让孩子养成一个习惯，哪怕是他自己摔倒了，都要怪地啊。然后人家又说的有些不好听的话，就是说不能大便了，都怪地球没有吸引力。其实都是在被害者的心态当中。都是别人的问题，我就是受害者，我受到很多的不公，我受到很多的不平，我，然后充满了自怜，然后充满了悲情，然后什么事情来了以后，遇见什么事情，比如说公司要这个要涨薪水啊，那些就在讲到说，哦，怎么会轮到我的头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临到我的头上啊？不可能的，总是在他的生命当中选择的时候，他就是选择悲惨啊，选最终导致自我毁灭。这是被害者心态。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在说任何人哈，但是我们是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在这样的心态当中，你要小心，你可能就是处于被害者的心态当中，就有一种被害者的灵进到你里面去，总是负面，总是委屈，总是受害，总是都是别人的问题啊。然后，而且呢，也有一种自我否定，我是没有办法的，我反正都是很可怜的，我都是一个受害者。那其实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担负责任，这也是好。总之这一些的破口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仇敌的谎言 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而我们在这种破碎的心，在这些苦毒怨恨，在这些被害者的心态当中，我们是非常容易就接受了仇敌的谎言，然后谎言和孤儿的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与神隔绝，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处于一种恐惧，处于一种瑕疵，然后失去神儿子的那种自由。啊，即使所以这些人，即使信了主以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裹尸布，让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活出神儿子的自由。好了，那接下来刚才我们讲的是儿子的心态，然后呢是这个孤儿的心，孤儿的灵是怎么样进入的根源啊？根源是有这些，然后呢接下来是如何胜过孤儿的心。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实际上，这里面我们就跟大家讲到了，实际上医治释放的第一步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然后呢，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接受圣灵的内住，然后呢，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掌管我们的行为举止，然后让我们在神的儿子的身份当中得自由。第一点，你一定要信主。如果这些人没有信主的，一定要信主。然后第二点，要意识到这是自己的问题。哦，我有孤儿的灵，我有被害者的心态，我的生命当中有苦毒、怨恨、不饶恕。哎呦，这些问题需要我自己来承担。这个第二个部分，你一定要来对付受害者的心态。然后呢，你要觉得说这是我的问题，不要再是一直都是别人的问题，哪怕是受害者的心态。你确实受了害，但是我依然可以在基督里面，在神儿子的身份里面来处理这个问题啊，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说，然后呢，你首先要知道，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我自己的生命我要来对付，我要来直面我生命当中的这些问题啊。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辨明来源，是从父亲来的吗？是从母亲来的吗？是从我的生命当中、职场上面来的吗？学校当中来的吗？啊，还是从教会当中来的？是从哪一个属灵权柄你受了伤害啊？然后呢，接下来呢，首先你要辨明出来，然后接下来你要饶恕。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饶恕的重要性。我们中间还有没有那些在苦读怨恨不饶恕的当中的人？一定要饶恕哈，然后另外呢，这个康麦格牧师讲到一点，把它写下来。所以从今天到明天的这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你们要去，就我们讲的这些内容，求圣灵来光照你的心，你的里面那个就是有没有孤儿的灵，你的里面受的伤害是从父亲来的、母亲来的啊，然后还有或者是自然的这些权柄、属灵的权柄来的，然后呢，在神的面前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宣告：神啊，因着你饶恕了我，我也要饶恕他们。写，然后那个康麦格牧师还讲到，你要去学会写，首先要写他们的好啊，就说。比如说，你的父亲伤害了你，但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父亲的好，现在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求神帮助你看到他的好。其实我自己对我父亲的饶恕，父母的这种伤害的饶恕，其实是在哪一点？就是有一次，我也是在我的这个衣帽间跟神祷告的时候，圣灵光照我，看到我的父母在养育我的时候的含辛茹苦，尤其是你知道他们比较年轻就生了我们，然后在养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上有老下有小，非常的辛苦，而且那个时候工资又低，家庭又困难，我爸要支持他的家庭，然后我妈要帮助他的家庭，所以他们实际上，然后 然后还碰见文化大革命，还要斗私批修，然后同事之间还要相互检举，然后孩子还在家里面叽叽哇哇的闹，所以他们可能在养育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哇，这样就是。神当时让我看到他们含辛茹苦，那个苦读和怨恨一下就释然了。所以说，让你去想他们的好，其实是帮助你让你能够真正的从心里面赦免和饶恕。然后，当然你也写出他们对你的伤害，但是你就在神的面前，也对着天地哈，我说的天，是指的灵界。地是指的物质界，宣告你赦免，你饶恕。然后呢，你还有一点呢，你要向天父认罪，破除那些内在誓言。我就是倒霉的，我再也不会相信，我再也不找男人了，我再也不相信男人等等这些内在的誓言，把它破除掉。然后呢，要去与人和好。如果你的父母伤害了你，要去跟他们和好。那然后自己先改变。这样的话，拿掉了你跟天父之间的一切的阻拦。这是第二个部分，承认自己的问题，面对要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这个第二部分当中找出来你有哪些地方，你受的伤害的来源是哪里，然后饶恕，然后向神承认罪，然后呢，破除内在誓言，然后呢，尽量的去跟人和好。但是我要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一下，赦免和饶恕，饶恕是你的事情。和好是两个人的事情，如果你要去和好，但是人家不想跟你和好，你也不要纠结在那个上面，因为和好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个人不配合，那你也不能够跟他和好，但是你做你的这一部分，好吗？好，这个接下来的第三点就是开始建立新的思维模式，用神儿子的身份去思考，去行事为人。这一点上，我就希望大家注意了。你因为有的人是他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就是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心态上面，就是把自己放在负面的问题上。一碰见别人对他，比如说这个牧师没有跟他回过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马上觉得他不爱我，他不喜欢我，他排挤我。这样的心态，就是这些都不是。你要建立一个新的思维模式，哎，不管怎么样，我都知道，我就是要祝福我的牧师。不管仇敌，你把我的牧师的这些缺点、错误怎么样放大在我的面前，我都要爱他，并且爱他到底。啊，撒旦，你休想在我跟我的牧师之间有任何的这些挑拨离间的事情，我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啊，在这样的心态当中，思想。行事为人，总是去思想正面的、好的，就是这个积极的。然后呢，行事为人上面也要发生改变。那他在这里面讲到一个是你要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我们是神宝贝的孩子。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无这个神让我们无斑点、无瑕疵、圣洁啊。然后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些话你要常常的思想，再也不许接受那种啊，我怎么可能？神爱的是那些人，怎么可能爱到我的身上？神不偏待任何人的，好吧？就是。这些话要去好好的思想。神说：“我把你刻在我的手上啊，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即或有，我都不会忘记你。”等等之类的这些话，要常常的去用真理来改变。所以这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一边在做医治释放，我们一边又在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来。所以，我们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要求是蛮高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那个地方，读摩西五经啊，是因为我们要在就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那更新我们，这一点很重要。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再关注得到人的认可，因为孤儿的心态就是。 就是眼睛基本上没有看在神身上，哈，就做什么事情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注意，不要关注人的认可，不要关注，这个人的认可，要关注于神的是否喜悦，这是这个第二点，然后第三点，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处理的，明天。星期五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将处理孤儿的灵。我们奉耶稣基督。那在这个星期五之前，我希望弟兄姐妹要去做的一个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有被害者的心态？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有那种破碎的心？就是从父亲、母亲这些权柄所受的伤害，然后辨认出来了以后。然后写下对他们的饶恕，然后记住，求圣灵光照你，也看到他们的好，然后呢，宣告在天地的面前宣告赦免，宣告饶恕，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你的生命当中的内在誓言，把它破除掉，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比如说就是我再也不会相信我父亲了。再也不会相信我老公了，我再也不会相信男人了。还有我这个我就是这么倒霉的，什么好事都不可能遇到我的身，或者临到我的身上。这一切的内在誓言、内在咒诅，把它破除掉。然后呢，向天父认罪。你把这些处理好了以后，如果可以跟人和好，把这些处理好了以后呢，我们星期五。就是明天晚上，我们将要处理这个孤儿的灵，就是在祷告、敬拜、赞美、祷告聚会结束以后，我们将要处理孤儿的灵，好吗？好，那我这个第二堂的总结还有一些的补充就到这里。好，现在有一些问题是吧？康麦克叫做Mike Connell。我把它打在这个上面哈。有人在问康麦克牧师的英文是怎么样的？好像是这样的哈。哦，OK。好，好，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一起讨论的？
小明姐，我们做过那个内在誓言，按照那个祷告手册做过，那就是说我们还要就是说再做吗？还是？
祷告手册，祷告手册做了一遍，其实就可以了，做了一遍就可以了。那个我看一下哈，这个叫什么淑贤的这个姐妹哈，我已经关于你的这个问题回答过很多遍了，你是不是被天堂除名了？这个你怎么来问我呢？我们都，你如果稍微有点基要真理的根基，你就会知道，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就会得到永生，是不是啊？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永生。所以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其实得到永生，关键在乎于你信还是不信，好吗？好，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回答这个，就是孤儿的灵的这个问题。好吧，跟这课有关系的问题。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关于这一课？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余环了。
兄弟姐妹们，有问题可以直接开麦提，或者是写在对话框里。如果你说话不方便，写在对话框里。
你好，小敏姐，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有个问题是关于一个姐妹的。然后呢，上两天她跟我交通， 她是山东青岛那边的一个岛上的一个姊妹。一开始的时候，她自己一个人呢，她是住在南宁，然后她依照她的孩子和老公那边的需要，她就回到山东去了。回到山东去了，已经是好几个月时间，然后她老公呢也不理她，然后呢也没有这个。夫妻的这个生活，然后也被她老公排斥，所以她里面的话，就是说蛮自怜的，反正就是很自怜。我也跟她交通，然后她把她一些情况啊，就是如实的也跟我俩讲。她说那有一次她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她说那意思她就是说这么长时间了嘛，然后她说那我就主动一点吧。主动一点之后呢，就被她老公排斥了，然后她就觉得很羞辱，她就非常的难受，然后跟我俩讲这个，然后就是说我为她祷告嘛，这样的，她这属于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属于是孤儿的灵。
这个孤儿的灵，大家都有。我们因为是现在我们正在处理这个孤儿的灵，但是因为婚姻的关系的话，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他们的婚姻当中是不是长期，都有，比如说先生对她的冷暴力啊，还有说先生外遇啦等等之类的，这个好像不能够这么简单的来判断。孤儿的灵，我们基本上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因为当我们跟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就是我们灵魂的父亲分开了以后，即使你有父母，但是孤儿的灵已经进到你的里面来了，就已经进到你里面来了。
她这个是什么状态呢？是她的老公，应该是她知道的是在外面是有外遇这种，她
对。
里面受伤害的，嗯。
对他，所以在这种情形呢，你就所以在这种情形的话，你要跟他一起祷告，神对他婚姻的带领。如果神对他的婚姻是神说，所以这他其实他这种就是，如果丈夫已经有了外遇，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原则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他是家暴，大家知道基督徒当中家暴。和外遇是可以离婚的，但是不是说家暴和外遇一定离婚？因为如果神要拯救这个人的灵魂，神要让你守住，他必把你的丈夫给你带回来的时候，你就要守住。所以他这种情形要跟他一起好好的祷告，就求神带领他，让他显明。因为你知道吗？当他在这种生命当中这么重大的问题，神一定，只要他专心的寻求，神一定会向他启示说，你的婚姻我要你守，你的婚姻我要你离，神一定会告诉他的。所以你就帮助他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决定啊。然后，我们中间也有的弟兄姐妹的婚姻是丈夫出了外遇。当时他说：“我们不可能破镜重圆，但是你祷告的时候，神说神会保守他的婚，神会保守他的婚姻。然后最后他的婚姻在神的带领之下，然后他也用权柄破除和斩断那个情欲的你淫乱的你对他先生的捆绑，他先生回来，而且他们的关系比以前更远更好。”啊，所以最重要的，我觉得你先带领他一起来祷告，看神对他婚姻的带领。然后另外有一点呢，然不管神对他的婚姻是守还是留，一定要这个要让他不要有苦读，不要有怨恨，不要有不饶恕，好吧？
好的，好的，行，明姐，
好，
谢谢。
对，所以。对，这个孤儿的灵都有，所以我们要处理孤儿的灵的话，弟兄姐妹中间，你都可以邀请人来参加我们周五的祷告会，好吗？
好的。
好，接下来的什么？这是上次学习的时候，家人发在聊天记录里面的聊天，这是孤儿的心处理最重要的是心态的。心思意念的转变吗？最重要的是心思意念的转变吗？孤儿的心处理的最重要的是心思意念的转变吗？ 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转变，但是你的心思意念如何转变，是神的话，还有神的灵。神的话就是你要去真的，圣经当中说的话，你千万要把它，千万要相信。你不相信，属灵这条路就是这样的，就是信，拖着我们往前走，拖着我们去支取神的丰盛。如果你不相信神里神的话，神爱你，神把为你舍命，神你在神的眼里无斑点无瑕疵，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你在基督里面都得了丰盛。这些话你要不相信的话，你这条属灵的路就很难走，孤儿的心态就是很难改变。所以神的话。还有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帮助弟兄姐妹处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星期五的祷告会，我们是在处理，我们带着大家用祷告手册一一的做这种认罪悔改，然后在这个处理呀，所以这一点上，那个神的道和神的灵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是。心思意念的改变，一个是神的话语，因为一个是神的灵，好吗？有你心动的这个，我看一下，
那
看不
天
见
那
嘞。
个是上周的，我发到下边了，我写的短
哦，
发那
你
个
发
是，
在下那边了。
对，
好，另外有一个问题是，感觉同肢体的几个人与牧者关系。近，所以他们叫老妈，感觉生活中我与他关系不太近，叫不出来，也是孤儿的灵吗？这个孤儿的灵大多数都有了啊，就是，但是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不太亲近，你可能要去处理一下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啊，但是肯定也有孤儿的灵的参与，是不是？你为什么跟他的关系不太亲近呢？啊，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你这个比较简短的几句话也不太能够明白呀。但是孤儿的灵通常都会介入。好，然后还有一个是转发，感觉自己很难跟人有亲密的关系，跟丈夫也一样，也没有办法爱孩子啊。转发。我跟父母关系不好，所以没有办法跟父母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感觉神离自己很远。对啊，这些都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父母养育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虐待，受到一些冷淡，受到一些疏忽，所以以至于我们关系不好，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有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去辨别出来，到底是在哪些方面，然后赦免，然后饶恕，然后除掉这些拦阻我们，那个来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这些关系，好吗？家庭包括冷暴力吗？家暴当然包括冷暴力啊，冷暴力跟热暴力都是家暴，好，另外有一个问题是，小明姐，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就是我儿子的父亲不给儿子抚养费，然后呢，我没有用法律手段去做，我自己觉得在外人面前打官司会笑话基督徒，我们这边的牧者总是让我去要那个抚养费，我不知道这个我该怎么处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属于哪一类问题，很困扰我。这个关键的在乎孩子的父亲是不是基督徒，神是不希望基督徒之间相互打官司，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已经讲了，但是基督徒可以跟外人打官司。比如说你开公司，对吧？别人那个欠了你的钱不还，怎么样？那么你是可以去跟他打官司的。哦，如果你的儿子的父亲是基督徒的话，不要去打，你就在神面前祷告，并且除掉你生命当中对他的。你们离婚了吗？是离婚了的吗？哦。他已经再婚并且有孩子，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他，你就 如果他是，大家明白这一点哈，基督徒不是不可以打官司，基督徒可以跟世界上的人打官司，但是基督徒不要彼此打官司，不要彼此打官司，因为你真的就要把这个权交跟神的手上，这个圣经上面有的，所以不要跟他打官司，然后你就在神面前祷告，天父供应你，好吗？就全心的仰望神，然后如果这个父亲，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对儿子还有这么大的亏欠，神一定收拾他，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深渊在神，神必报应呀，好吗？这个跟咱们孤儿的您没有关系哈，不过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对，我全心的相信，而且全心的仰望这个孩子。你的孩子虽然说没有自己深深的父亲在他的陪伴，你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更加的依靠神，更加的相信神。地上的父亲可以抛弃我们，可以忽略我们，可以离开我们，但是天上的父永远都不抛弃。而且你知道，神特别的心疼的是孤儿，是寡妇，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哈。好，帮助他，你就奉耶稣救名斥责那个孤儿的灵离开，让他跟这样的孩子，让他更深的跟建立跟神的关系。所以你想，你孩子以后会不会有孤儿的灵？我已经说了，孤儿的灵，地球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天父隔开以后，那个孤儿的灵就进来。但是呢，不要，就是，所以不要问有没有孤儿的灵，都有，的程度轻，程度重。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要把这些孤儿的灵啊，这些完全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除掉。那你的儿子因为父亲离开，会不会有孤儿的灵？会。但是你从现在开始起，你就帮助他，把那个孤儿的心态、孤儿的灵从他的生命当中除掉，告诉他天父有多爱他，让他从小就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天父不会抛弃他，而且要从他你的心里面，从你孩子的心里面赦免和饶恕他的父亲，好吗？好。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小明姐，
哎，
那个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对付受害者的心态，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就是说刚才您所讲的这一切，然后就是说，我就是这个受害者的心态就是比较严重，然后我就把我这个心态带在上帝的面前，带在神的面前，就是包括我的自爱、自恋呀，这些就刚才的这些问题，我把它带在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帮助我，把他这些自爱、自恋呀、受害者的心态，从我的生命当中拿出去。我是不是应该这样的祷告？
对，然后我们星期五的时候也会处理这种受害者的心态，把它处理掉，好吗？
好的，好，好，谢谢。
你看这个感觉，这个明娟在说这个思维更新，感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你觉得长，它就长；你觉得短，它就短，就是在一念之间。所以你的心态，其实你的心觉。保守你的心嘛，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都从心发出的。你要觉得我感觉这个过程很长，于是乎它就很长。我感觉这个神会在一念当中就转变我们，神就会一念当中转变我们。所以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永远去选择那个 positive 的、正面的、积极的。不要觉得哦，这个会很长啦，啊，像我这样的人会，对，我跟大家讲过的，我当初是，当初我那个愤怒的灵，是不是？愤怒的灵是一下就没有了的，神做工就可以这么快。所以你不要去限制神的作为，或觉得哦，这个事情会很长啊。 你觉得长它就长，好吗？心态这个其实属灵的事情全在乎心啊，弟兄姐妹全在乎心，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保守你的心好吗？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小明姐，我说的难道不对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但是我却没有起床征战，那我心里也没有相信，口里也没有承认了。
其实你的救恩神已经做成了，就决定于你，明白吗？只要你信耶稣，但是神从来没有说哦，你犯了一个错误，你犯了一个错误，我就让你失去救恩。你最
小
重
明
要
姐，
的，你我跟你讲哈，那个你最重要的是要在真理上面扎根。你的眼睛，你终日注视的是你自己。你跟我
小
这
明姐，
个对话当中谈的问题，全都是你，所以你连基要真理上面都出现问题。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孤儿的灵，所以你的那个关于你的救恩的问题，你知道我回答了你多少次，所以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再浪费弟兄姐妹的时间，好吗？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永生。不是说哦，神叫你起来征战，你没有征战，你就失去永生，天堂就把你除名，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是不是？这是如果你学了基要真理，你不会被这些仇敌的谎言所迷惑的。我该跟你讲的话，我都讲，是吧？
明姐，但是我的经验，
好，那个接下来还有没
小
有
明
什
姐
么
就
问
是
题？
在孤儿的处理孤儿的心，要被天父的爱和自己的身份来取代。就这个真理是一个基督徒基本上都知道的哈，也。选择去相信的真理，让这个真理如何更真实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那个康麦克牧师强调，最好的方式就是默想神的话语，
对，
一个是默想神的话语这块非常重要哈，让它真理进来。然后还有就是通过，在小事上，通过祷告来亲自经历，求了，然后神就应许了，就是。真实的经历，神的那个细致的爱，我觉得这两块蛮重要的啊。
好的，好，那个，余环和小飞，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补充？
明姐，我现在没有什么补充。
好，那个余环呢？
刚才明娟问有没有经文哈，我们笔记上有一些经文，然后其他的在那个对经文里边去搜很多哈，关于天父的爱、不离不弃的爱这方面的，就常常的去默想，
哦，这还有一个问题是吧？那个我从小被父亲家暴，结婚被丈夫家暴，向主回转后不恨他们了，说爱他们吧，不是特别爱；说不爱吧，接纳他们也有受害者心态，期待周五处理。好，对，就是心里面赦免和饶恕，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好吗？现在丈夫还在家暴你吗？如果还在家暴的话，你要知道你现在。就不是仅仅的忍耐，而是要用权柄斥责那个背后愤怒和暴力的灵，要离开他。OK，没有了。好，好，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余环了。
好的，那我们就等星期五再一起跟着小明姐处理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苏菲姐妹来做个结束祷告。